请翻开马拉基书第二章，我们要从第十节念到十六节。我们且不都是一位父母，且不是一位神所造的么？我们个人怎样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幕中剪除。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是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了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拿。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做见证，他须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的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的灵有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个人么？为何只造一人呢？因为他愿人得着敬虔的后裔，所以当谨慎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年幼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为我所误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来敬拜你，因为生命的本身就是一个敬拜，敬拜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表现。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你召聚我们能够安静在这里，虽然世上有很多的风暴，但是这些的风暴却不能影响我们内心的安静。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在我们的里面，什么的风暴都不能够影响我们。就像你在船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傲视风暴。主，我们感谢你，将这一段的经文恭敬交在你的手当中。主，我们要承认我们实在不懂得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还得要求你的灵开启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来看这一段你要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这样祷告仰望奉主的名，阿们。 我们周五查马拉基书，那么简单来说，他对马拉基对以色列人啊的一种责备。头一个责备呢是祭司对祭司的责备，那么这一段呢是对啊人民的责备，百姓的责备。那么还有呢，在第三章呢，对全国的一个责备。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对百姓的责备。如果我们刚刚读过之后，至少我们有一个感觉，感觉到马拉基对婚姻的一个尊重，把婚姻提得非常的高，提到一个地步是神的一个婚姻的一个观念。所以今天就用了一个题目，婚姻人人当尊重。我们知道马拉基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是最后的一位先知，可以说在历史上是在尼希米之后。在这一段的旧约的里面，摩西曾经允许过以色列可以休妻，也是说是摩西准许他们，是因为他们心硬，没有办法达到神那个标准，所以为了保护那个婚姻，特别是必休的妻子的缘故，摩西允许他们。但是这已经到了低层，在马拉基的时代呢，摩西的律法仍然有作用。我们可以想象这个马拉基讲出这件事情，说休妻的事、虐待妻子的事是神所憎恶。但是我们读了这的时候呢，这一句话并不是这一段的主要的他要讲的。离婚这件事在这里是次要，不是主要。那么我们更可以说，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更复杂，不单只有离婚有许多的同性的婚姻也是次要的事。但是说次要的事也是一个重要的事。但是在马拉基里面呢，他就说出最主要的事是一个神的婚姻的观念。这个婚姻的观念和他的教训是主要的。离婚是次要的，但是是重要的。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马拉基时代，在人开始有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在创世纪已经发现人在婚姻的事上就失败在创世里记里面我们就看见了不少，看见了不少。但是有一种多妻，那么在以色列人被掳之前，在国内他们这个国家的里面有多妻，也有离婚。但是被掳之后呢，神好像处理掉他们的多妻了，回来 反国之后呢，产生发现另外一种情形，就是异族通婚。这个异族通婚是次要，主要的是因为这种通婚，就是前面所讲的啊，把以色列人带到侍奉外邦的神，是信仰的问题，不是种族的问题。请大家记住。所以马拉基在这里头一件事情呢，就指责他们啊，有外族人通婚。那么这个通婚呢，是宗教上的，这样说是信仰上的，却不是种族上的。尼希米回到国之后呢，他做了一件的事情，就纯洁这个信仰，借着这个禁止与外族人通婚来纯洁信仰。那么在今天来说呢，我们就很清楚了，不是与外族人通婚的问题，是信仰的问题。因此呢，圣经有教训叫我们啊，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异母，这个是信仰上的问题，不是啊种族上的问题。往往未信的把一个信的往往会带到啊不信的那个地位。所以呢，这是马拉基在开始的那一点所说的。马拉基在这里呢，也谈到离婚的事情。刚刚说过，离婚是次要的，但是主要的是结婚。这个结婚，婚姻的本质在哪里呢？虽然这里不太容易看出，但是呢，我们从十五节那里看出来，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只是单造一个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他乃是他愿人得着近前的后裔。这一点点呢，把婚姻带到什么地方呢？带到创世纪第二章的里面。神造人的时候呢，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男人有神的形象，女人也有神的形象。因为神实在是太大啊，他的神性怎么样来发表呢？因为不容易看见神的神性，所以他造人，男人女人来发表他的神性。在圣经跟我们看见呢，人性神以人性来彰显他的神性，人性是基于神性。那么只有从人性的里面能够看见神的神性。那么我们怎么说呢？神造男性的时候，男人的时候，是代表了神的一个父亲的性情，父性。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呢？在诗篇107篇，他说：“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子，照样耶和华你的神也怜恤你们。”这是父性啊。那么我们怎么知道神有母性呢？我们是在以赛亚书66章那里说， 母亲这样安慰他的儿子，照样耶和华你的神也安慰你们。良心，所以神造人的时候，分别造男造女，依照他的特性，单造一个男人不能表达神完全的一个神性，单一个女性也不能够代表神完全的一个神性。所以圣经就说了，两人他们要离开父母成为一体，将这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就代表神性。这个是神婚姻的一个基本，必须男女结合才能完全的代表神的神性。那么今天加州所碰见的，我们所碰见的问题，那两个男人或者两个女人同性的婚姻，就不能代表神的神性。那么两个女人也不能够代表神的神性。所以在这样的事情上已经偏离了婚姻的本质。那么我们怎么来看这个呢？我们不太容易将神的特性哪一部分在男人的身上，哪一部分在女人的身上不太容易不能够很清楚地画一条的界限。不过呢，我们大略上呢都知道，在男人方面代表神的呢就是一个能力，所以打太太的都是男人打的，拳头打的是吧，能力，用错了 OK 同男人有一种这个决定性那个能力是吧，但是这个不完全，我只举一部分。女人呢有母亲那一种的爱和忍耐所以这两个呢要放在一起成为一个家放在一起成为一家，才能够代表神彼此的补足，彼此的补足，缺少一个都不能够代表神。这个简单的例子就知道了有分别。晚上孩子哭是谁起床谁起来啊？你们都不讲谁起来照顾啊？孩子病的时候谁的心最紧张啊？妈妈爸爸哭睡到没有睡醒很简单，那个诱因是孩子哭，你不需要问哪一个哭，哪一个的孩子，你看见哪一个妈妈起来出去，他就是他的孩子了。这个呢是男人没有的，男人没有的。说一个家需要男的也一个女的，神是要这样来配搭这样呢互相的帮助，才能够从一个家里面 父母的特性的当中看见神的性情，看见神的性情。所以这个父母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是彰显神。我们的孩子呢，看见父母如果是个敬虔啊，持守婚姻，互相能够和谐在一起的时候，能够影响孩子，能够走向那个有信仰的道路。看看教会里面的人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如果父母违反了这一些，家里面争争吵吵，闹闹闹闹啊，没有一个合一的时候，看看孩子是怎么样，他会失去了对父母的信任，也失去了他们的信心，就会走向一条另外的路，不信神的路。所以这个婚姻的原委的目的就在这里。所以这里说呢我要得敬虔的后代，敬虔的后代。他们那时候在圣何塞的时候，有一个画家画了一个图给送给了教会，他是基督徒。以前那时候呢，教会呢弟兄姊妹生育比较这个人数比较少，他就说了一句，你们这些基督徒都不生，那么将来哪里有更多的敬虔的后代啊，让那些很多那些其他的人生一大堆，他们没有一个机会可以认识神。所以我就鼓励弟兄姊妹多生了竟然有点成功哦只有两家人生了生多一个，两个加一个都是多生的意思就在这里，婚姻的意义就在这里，价值就在这里价值就在这里。那么这里呢，马拉基是这样说，不过呢，耶稣呢说的更明白一点，请听我读就是了。那么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那里说，第七节，因此第六节，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二人成为一体。这就是婚姻的本质了，婚姻的本质。那么今天的社会呢是相当的复杂，有离婚，有同性的婚姻，就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些事，是重要影响社会的事情。但是呢，最重要的我们要认识这个婚姻的本质，那个是主要的，主要的。我看我们在我们当中结婚50年以上的有吗？有啊，谁？现在结婚长久结婚呢，不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 离婚才是一个时髦的事情。我女儿从前在中学念书的时候，她回来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今天同几个朋友在谈，他就问我问我女儿，他说你爸爸妈妈还没有结婚，还没有离婚啊？他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因为他们其他三个呢，他们父母已经离了，要保持婚姻的长久在这个世界了，不是一个时髦的事情，但是却是神的心意的所在，心意的所在。因此呢，我们在这里来看一看这一件的事情。教会今天在这一方面非常的软弱，没有好像马拉基在这里说的，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那么因为有这样的事情教会发生的时候，教会对社会影响就减少了。那么今天我们不是要反对同性的事情，我们要把婚姻的事情上摆正，叫人看见婚姻的真那个本质和它的意义在哪里。同性婚姻呢，它是违反了神各方面的律。那么圣经有一处说，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是什么律啊？自然律。同性的婚姻违反了自然的律，因为两个男人一定不会生孩子的，不能得金钱的后代的，是把神代表错了。自然律。第二个呢，在道德律方面呢，就是说人种的时候收的是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离婚会从情欲里面的败坏里面收败坏。所以这个离婚一方面呢，不单只影响太太，也影响丈夫的，更影响孩子，是吧？非常的清楚的一件的事情你不要说离婚不影响父亲的，你知道他们这些父亲到哪里去啊？酒吧过他们的生活。这男人也是痛苦的，女人也是痛苦的，爸爸痛苦，妈妈也痛苦，影响孩子，这最大的。从前因为我们住在学校的附近，所以上学之前他们爸爸妈妈就送孩子到我家里面暂居，到学校开门了，我太太就把他们带到隔壁去。放学的时候他爸爸妈妈还没有下班，就带孩子留在我们家里面，我们变了一个暂时的拘留所。但是呢，从孩子的口中呢知道一件事情，如果是那个养鱼的犬 归妈妈的时候，你听那些孩子对男性非常的憎恶的，都是说爸爸不好的。但是由母亲引领那一部分呢，一定说啊，有母亲引领那部分一定说是啊，爸爸不好，爸爸打妈妈啊，对男性是另外的一个观念的。所以当他们长大的时候有这种的观念和一种现实的时候呢，结果呢就影响他们将来的婚姻。但是同性恋这一方面呢，也有这样，这个他们违反了这个道德律的时候，一个问题，谁是爸爸谁是妈妈不知道。所以将来在婚姻那个证明书的时候呢，就有两行了， Part 1 Part B， 哪一个是 Part 1 哪一个是 Part B 不清楚。在学校里面再不能问谁是你的爸爸谁是你的妈妈，不能问，因为他们搞不清楚啊。所以呢代替了谁是你的父母， Who is your parent， 社会的根基就摇动。那么对危害社会个人他自己社会都相当的严重。那么第三个律呢是属灵的律，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神用这三个律来管理我们所有的人，只要我们偏离了其中的一样，都会受很大的一个损失，损失。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同性的婚姻的问题在哪里。我刚刚说过同性婚姻它是次要但是重要，但是最重要的呢就是要看见婚姻那个本质，那个本质。好，这里我们又回来看看马拉基书所说的，他说因为耶和华在你和年幼所娶的妻做见证，这句话非常的要紧。当一男一女结婚的时候，神在当中做见证，做证人，他在中间，他做介绍人，他做见证人，他也做中保。神非常尊重为人的好处，把婚姻摆在这里啊，做见证。那么把婚姻看这个约，这个约呢就是你盟约的期啊。在这个盟约不单是婚姻，这里有双重的盟约。头一个盟约呢是神对于拣选了以色列人，与以色列人立了约。所以这在以色列人的约，在这个国家里面呢，在神的约的里面呢，他们是弟兄，他们是弟兄姊妹，是有共同的一个父，就是刚刚我们第十节所说的共同的一个父，共同一个创造的神。所以呢，这个约呢，就是没有婚姻，就是在这一个家的里面，以色列国的里面， 都有同一个生命，有同一个生命都是弟兄姊妹，不能够彼此以诡诈相待，不能够欺压，就是前面说的以诡诈待弟兄，背弃神和我们列祖的约，这头一个约。加上这里有一个另外一个约，婚约，那就更加的这个约呢，的意思呢，就是大家共同守住这个约，是生活的基础。就像今天新约一样，新约呢，就是我们一个生活的一个新的基础，新的基础，什么事都是根据约。好像我们现在你家里人做 remodel， 同一个建筑师签了一个合同，大家要守约了，他做了什么地步你就要付多少钱啊，这是约。所以大家都要根据这个约共同守住这个约，作为他们共同的一个基础，约就是这样。但是这个地方呢，特别提出是又是你盟约之期，在这里呢，他们两个约放在一起，更加的使他们的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那么有一方做错了什么，或者打了妻子，或者有离婚的现象，就是离弃了这个约，那个人或者两方面都要负相当大的一个责任和损失。那么这个约，夫妻的约呢，在我们的实行上面呢，就是一个神性的爱，神性的必须讲清楚，这是男女之间的爱，那么因为现在同性恋呢也在讲爱的爱爱爱就爱了这个样子，但是这里所说的呢，不是不是他们那一种。这里特别讲到男女之间夫妇之间的一种爱，因为神把男的女的放在一起，要离开家离开父母，父母所代表呢是在肉身上，那么母亲父母对孩子是在世上最高的一种的爱，但是这种的爱呢还要离开还要离开，还要离开呢，就是说还有一种超然比父母更大的一种爱呢，在夫妻的当中是以爱来对待爱。夫妻的结合有一点是一个属灵的结合，不单只是肉体的结合的一种的合一的表现，来表达属灵的结合。如果离开了这个单是肉体的结合，婚姻一定带来了一种伤害，一定带来了一种很大的破坏性，破坏性。好，讲到这一方面呢，我们提两点，看看这个爱到底有什么样的性质。我们从雅各书我们来看这个爱的性质。不过讲了这个之后呢，你们留在脑子里面，不要用这个来说笑话就是了第二章第二节， 你看看啊，第二章呢是讲到爱的单一、损益和纯洁啊，单一和纯洁。第二节，我的街舞在女子中，好像百花在荆棘内，什么意思？这个所罗门呢，对苏啊，对他的太太，哦，对他的朋友、女朋友吧，啊，讲的时候，他说你就好像一朵百合花。在中东的百合花呢是相当美相当大的哈，美的在荆棘里。我的一个领会就是这样，如果你爱一个人，你的太太就是百合花，其他的女孩子就是荆棘。不要笑啊，人不是说那个荆棘不漂亮啊，啊，要用这样的单一，哎，但是第三节呢，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呢，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好，同样的道理，对弟兄呢，对太太来说呢，丈夫就在那些 bush 的里面有一棵苹果树，其他都是 bush， 当然不是说男人不英俊没有能力，我说啊，这里呢讲到是单一，哎，在后面呢他又讲了，他的爱情来遮盖啊，所以这个爱呢，夫妻里面的爱呢非常纯洁。纯洁是什么意思呢？我做丈夫的不单是要保守自己的纯洁，也要保守太太的纯洁，同样太太呢也要保守自己的纯洁，也要保守先生的纯洁，这个才是一个纯洁的爱啊，纯一单纯啊啊的爱呢，能够把夫妻的关系能够结合在一起啊，离婚就是破坏了这一种。所以也是说啊，神所结合的人不可离开，不可分开，不是说分开的问题，就是说在神所设立的婚姻他的观念里面，成以他为基础成为婚姻的这件事情呢，没有人要破坏它，如果破坏它，难处就来了。那么说了这一种的爱呢很不容易，大家都听了之后呢好像哎呀 impossible， 有条路可以走，求你们要追求，保罗告诉你们要追求爱，可以求。如果我失去了那种爱，我向神求，求神，因为神的本身就是爱，他一定把他的爱倒在我们的身上。那圣灵也做这样的工作，罗马书第五章，我们因信称义之后就在啊站在恩典当中，那圣灵将神的爱向我们倾倒浇灌，有可以，但是这种爱在我们的里头，神的爱在我们里头，我们首先要对神的爱有一个回应，先有对神的爱的回应，才有对人的爱， 有回应。所以这个次序是在神已经做成了，今天我们可能在回应上胜过一些的试探，保持这个。我们有了这个原则之后呢，我们知道就清清楚楚知道今天的同性的婚姻呢的问题在哪里不单只是得罪了神，违背了神，是对他们有一个有害，也对社会有害。因此呢，我们今天稍微把婚姻的本质摆明在大家的面前，目的好像马拉基说，教我们谨慎谨慎，小心谨慎，这是我们该有的一个态度。我们从这些看来呢，婚姻呢是一个神性的一个表现，也是一个神的一个作为，也是神的一个实际，是他的心意，是他的旨意如果我们忘掉了或者忽略了这个婚姻本质和意义的话呢，不顺服神所定的一种的法则的话呢，那么婚姻就会造成我们最大的一个悲剧。所以有人说，婚姻的成功就是你成功了一半至少有一半成功了一半，婚姻的失败就是你失败。因此呢，我们可以这样想，这样想，也可以这样来说，不管一个国家有多强盛，有多强大，如果忘掉了这个婚姻的根本和神设立的法则的话呢，这个国家迟早就会衰败，就会衰败。也许这里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如果我们忘掉了婚姻的本质，婚姻的法则的话呢，这个家就会衰败。无论你在经济上多强盛多有能力，这个家都会衰败。对于国家来说也是一样。那么今天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回到马拉基书的时候，我们就要谨守神这个诫命这样的一个法则。用我们自己本身作为一个见证，把婚姻这个见证出来，叫别人看见神的心意。心意，这个心意是对人的美好，人的美好。那么教会如果是这样做呢，才会给我们的同胞，我们周围的人，甚至社会带来了希望和益处，否则就会失去教会的一种的功用。那么我们大家知道，这一次 有许多的讲座，有许多的这个啊，维持婚姻的是等于一男一女，哎，那么这等于一男一女这个家号的里面呢，有那么多的故事在里面，不是单单一个男的一个女加起来就等于婚姻的，除非在神婚姻的基础啊和实行的上面才有真正的婚姻。那么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把这一段放在你的手当中，十分的不完全，主啊，你把它，你的灵亲自来教导我们。我们这个国家在这件事上非常的失败，主，求你挽救，也求你唤起人的良心，叫人每一个人都尊重婚姻。主啊，这是我们向你的祈求。我们也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家，我们的婚姻世上有难处，叫别的人看不出来婚姻那个福气和你的心意。我们先求你赦免，给我们因着你的话振作起来，靠着你的灵，我们重新把我们的家因着你的靠你的恩典重新的建立起来。主啊，叫别人因着我们这样的生活能够得到益处。主，我们谢谢你，奉主的名，阿门。